结果降到这个离婚永生第二十章哈、那是问题答案。好，那赛斯呢，他是希望说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上课，就是说不要那种大道理啦，就是生活的细节、生活的问题，他特别拿出一些答案出来这样子。那么可以从真跟约瑟他们提的问题哈、大概他提的多少问题呢？五十几个问题嘛哈、五十几个问题清单当中呢，五十二个问题哈、五十二个问题当中，你看到一个现象哈、如果是你提问题，你会提什么？啊，就像那时候蔡师兄来的时候啊、那问济公你们都会问什么？原本说是孩子啊、先生啊、或赚钱啊，或类似这样，对不对？可是约瑟跟鲁伯呢，两个人问的问题是什么？说话者。好、他整个这一章那么长哦，就绕着说话者。为什么说话者对他们两个是这么重要呢？他们不在乎他们的金钱，不在乎他们的健康，不在乎他的这个任何其他事情哦，他在乎的就是有关于说谎者的资料这样子。那我们参考一下他的问题哈。那他的第一问题其实跟说谎者也是有关，他说第三位基督的事，他想要问第三位基督的事这样子。那大家知道基督哈，基督这个是一个他不是指耶稣啦，我们说耶稣基督对不对？但是基督只是一个存有的形式，好，他是Christ。 好，那在圣诗书里面他提到的三位基督呢，第一位就是施洗约翰嘛，好，那么第二位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耶稣嘛，好，那第三位呢是保罗或者是扫罗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会讲到一个问题嘛，就是那不是说耶稣会再临吗？你们看圣经的话，耶稣在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会讲说我很快很快就来了，我很快会回来。那那个很快 回来呢到底多久？如果按照耶稣，我们觉得的耶稣骑着白马从天上下降，已经等了两千多年了嘛，好，两千年左右了嘛，好，开了，好，两千多年，耶稣两千多年怎么没有来呢？不是很快就来了吗？那些根据的赛事的说法，其实耶稣早就来过了。啊，谁是耶稣呢？保罗。好，保罗是耶稣，因为三位基督的来临呢，第三位基督早就来了啦。啊，那是保罗。可是保罗呢，他来了之后呢，他做了一些事情，也是当时的状况会做不可的哈。所以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大概有新约圣经当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保罗写的嘛。好，那以保罗的特质跟他所写的东西，确实他应该是个说法者，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啦。好，因为大部分的圣经是真正来讲的话是保罗写的这样子。好，那可是他这里的话，赛斯讲到说哈，在谈宗教那一章，在谈这样子，又变成是长篇大论了嘛？啊，那这里有宗教那一章，其实会有蛮多很有趣的问题啦。啊，比如说有很多事情的看法，其实跟我们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啊，也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像圣经，它真的要说的是什么？你要有什么信仰，要怎么样？可是这样讲，是真正第一个进天堂，各位，你知道新约里头第一个进天堂的是谁吗？是个强盗，对吧？哦，是应该是无恶不作的强盗吧？啊，因为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他说，请你纪念我嘛。他说，你已经，我已经，意思说你已经跟我同享天国了嘛。啊，所以换言之，就是有什么状态会造成一个强盗只是因为他定在耶稣的旁边就能够第一个进天国呢？也就是你不要用是非啊， 对错去看一件事情，而是那种意识上的觉知跟他的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吧。然后你要好或坏，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对的是什么？他对，他不对吧？可是他对的，他不对的后面，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你在这事情上你学到什么东西吧？好，或者说，真正来讲是快乐而不是对错吧？好，应该是这样吧？哦，所以这是一个题外话了哈。好，那第二个问题呢？他说要问说，你说有成千上万的这个说法者，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吗？还是扭曲的啊？那赛斯维老师说他没有扭曲，他是正确的。那为什么没有扭曲呢？因为说法者按照他们自己的个性而被赋予不同的才华。其实这一个部分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像 Steve 你有没有可能是说法者？有可能呢。Mike 有没有可能是说法者？那你绝对可能啊。我说真的，因为其实这个年纪的人能够那么容易接受到这种资讯，而且他其实他资讯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你现在的外在的思想其实是内在，外在思想是内在思想所造成的，就像这么一个信号信息而已嘛。就是这么一个信息而已。那可是问题是，每个人呢都被赋予不同的才华。比如说像耶稣讲的道理是什么？天国是上帝嘛？你信上帝得永生嘛？佛教的讲法是说，你只要了解到你的自信本质原成本质圆满，如果你了解到每个人都有佛性，都有，所谓佛性就是神性嘛？你的内在有佛性，你本质是圆成的，本质是具足的。那其实这跟你会有个上帝不是一样的意思吗？是不是？那现在的说法是说，我们的内在有一个一切万有，有一个我们完全无边的内在，那意思不是一样吗？那只是每个人按照他不同的才华、不同的描述方式在描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后面有一个上帝，你的后面有一个完全无边的这个前知前明的这个资料库。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佛教讲的就是一禅提人一个念头改变了就可以证道成佛那基督教讲一个强盗只是听耶稣讲几句话，他了解了，他就可以同享天国，不是一样吗？基本上他是一样的。所以会不会每个说法者他的说法的方式，或他切入的角度，和他所表达的方式，都有不同的才华？那当然有些能力会比较大那有些能力是比较小，但是他们全部都在内在的资料传播上呢扮演一个角色嘛所以我们会不会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角色上扮演一角嘛当然有些说法者会比较有成就了那真正很重要的说法者也就是这个世界上人类的这个最重要的说法者当中，他说数量是很少的，其他都是很多的部分就是一种普通的说法者这样子。那伟大的说法者还不到30个，如果你要以数量来讲的话。那在这里提到呢，他说基督就是一个，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深思思想来讲的话，蛮肯定基督是一个说法者，而且是个伟大的说法者嘛。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佛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类的说法者，那这个东西呢，我是觉得不需要争辩了。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有多少人的意识形态，被这些人所影响，那是显而易见的嘛。像中国的话，可能有好几亿人是受这个佛陀的影响嘛。那西方的话，可能也是好几十亿人呐、也是被基督教影响或基督影响这样子。所以这些人其实都是说法者，但是你们有没有信基督教或有没有信佛教，它的差别是什么？有信佛教有信基督教，他至少知道你的背后有一个阿巴父嘛，有一个神嘛，父神嘛。那 后面信佛教的话，你知道后面有一个天国嘛，啊，有一个阿赖耶识嘛，是不是这样子？当然我们可能比较有理性的这个人会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单单想这个问题就好了。你爸爸跟你会一体吗？你爸爸生了你，不要说你爸爸，你妈妈也是一样，在肚子里面确实是一体，可生下来以后妈妈孩子会一体吗？不会吧。好，可是它的前提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他在讲什么？除了你用内在跟外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形容的话，你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你更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当时因为你没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解释嘛，啊，现在来讲我们很知道说，哦，一个人的肺脏的灵魂会出体，那么就你的圣子嘛，啊，身体，那出体的那个圣灵嘛，那回到哪里？回到你不能说妈妈，因为他不是生出来，而他事实上是跟你是根本就同一个，不是叫圣父嘛，啊，他是用这种方式来传递这个物质实相是啊内心世界的转移嘛，啊，但是这里他提到说最伟大的说法者他们说些什么，啊，你说你是一个说法者，啊，那你是一个伟大的说法者，而且说法者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啊，什么是说法者，啊，说法者说什么？他说只不过是转移跟传播内在资料而已嘛，啊，也就是说他把内在的信号往外转移嘛。那我们有没有在转移内在的资料？有，可是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并不知道说你内在的 calling 是什么嘛，你的天命是什么嘛。花知道玫瑰花知道它就是玫瑰花，小老鼠知道小老鼠就是小老鼠，可是我们人并不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人要干嘛嘛。好，你有一个任务，那你有个特性，你有个天赋，那这些天赋跟特性它像人的神经细胞一样，它利用你的神经细胞在截肢然后在学习，可是你真正你的任务是什么不知道吗？所以在基督教里面它用一个名词叫做罪性。好，叫做罪性，也就是说一来你就忘掉了你原来的那个部分，原来那个 target， 离开 target 就是离标，离标就是 sin，啊，就是他所谓的罪性嘛。人一穿着肉体的衣服就会离开你的原来的目标，啊，这是圣经上说的罪性嘛，啊，就是他讲
罪性是中文的翻译，
是中文的翻译，但翻译不是很好了。
犯罪的罪，
相信的信，
性质的性，
罪是最初的
嘛，啊，
最初的罪，
罪性，
不是 sin，
是 sin，
S I N，
就原
罪
哦，
原罪的，这个我们讲翻译哦，会出很多问题。他的所谓的 sin 的意思是离开你原来的标的嘛？啊，像我这几天出去外面的话，我用 GPS， 那就很简单，你错了，他不会管你，他也没有感情，也没有感觉，他不断告诉你，请你左转。啊，请你左转，请你左转，他不会骂你，但是会再请你左转。我上次跟王医师出去，我就在想说，发明一种 GPS 哦，我警告三次以后哈，然后三次机就出来，然后告诉你说，我讲你多少次了，你还不转，这是加情绪嘛哈。啊，但是人的话哈，因为我们说真的，我们是有目标的，每个人真的来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天性，可是呢。你会离开那个 C， 也就是说离开那个标的嘛，啊，但是我们在传递这些资料，啊，其实有时候变成那个字义的传述，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罪性，就所谓的 C， 它其实离开标的，对不对？那我再讲一个好了，像撒旦，撒旦这个字呢，我们说是魔鬼嘛，是一个罪恶，然后地义嘛，对不对？就撒旦这个，撒旦是一个希伯来文。那希伯来文的撒旦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叫抵挡，抵挡，对，抵抗的抵，挡住的挡， 也就是说我要这样做，可是有一个东西会抵挡。所以请问有这什么事情是你要做没有抵挡的？因为没有抵挡就不能做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如果想做什么没有抵挡的话，那么你怎么做你就本来就有，你就不需要做嘛。所以撒旦这个字呢，它其实它真正的意思叫抵挡，原本叫抵挡，可是撒旦到了后来变成什么？是魔鬼，变成地狱，然后变成坏蛋，变成所有的污名嘛，对不对？可是它真正的意思就是抵挡。好，所以它意思的转译上常常会出现很多很多很莫名其妙，最后的结果是不同的。
那抵挡你这边说是它原来这个意思的一个相反的一个，
对，没错，对。你说我今天画白色，我后面没有黑色，我怎么画白色？那一定有背时嘛。假如你要呈现光明，必然要什么？有黑暗嘛。所以那个部分，你说是坏吗？其实不是，它反而是衬托出那个部分。因为假如它像圣经一开始他说，天地是混沌的。那神的灵运行在水上，对吗？那假如都没有坏的，没有好的，你当然没办法做任何事嘛。所以你要做一件好事，是不是一定就表示一件事情是坏事？假如你要做一件好事，是不是一定有一件事情会变成坏事的？本来两件事情都是可能 OK 的，可是那件事变成好的话，另外一件事一定是变成坏的嘛？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哎呀，我就题外话了哈。
哪天请你好好讲二元论，
这就是二元论
了。所以意思是说二元论
是错的，本来不是对错的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当你了解的话，你就不会那么 take serious。 也就是说世界本来你就要表达任何所谓的善良的那一面的话，是不是一定没有善良的那一面的人变成不善良？它就是我们说的心理动力啦，它是有个动力，有个推动力嘛。你要这样做，后面一定有个相反的力量嘛，叫做反作用力嘛。对。所以他说并且跟你们物质世界相连的其他说法者比起来的话，他们会更深入这些内在的灵力。所以真正说法者，比如说像耶稣啊、佛陀，他真正了解什么？他了解。内在的世界你是可以用的，你是可以取到而且可以用的，也没有真的了不起，也没有别人好吗？没有。因为我们不过是我们的细胞而已，我们的假如这样讲好了，我们的皮肤会 接受到外面的环境，那可是皮肤的每个细胞后面的有我们的皮肤是厚的，不是那个表层的。实相是厚的，不是表层。思想是厚的，不是表层的。思想不是你想，而是后面有人在想。好，你觉得实相，你们这个世界其实后面还有内心世界，还有心灵世界，对不对？它是厚的。那任何的神经背后，它有不同，它有那个替代的。其实，在上一集我们提到替代实相，对不对？替代实相这个替代呢，其实是蛮有意思。这个字，英文字 ，substitute。那 substitute 呢，我们会认为说那不是我的叫 substitute， 其实不是。然后我看用眼睛在看 Mike， 对不对？可是我可能往后一靠，我这个是椅子，我没有用眼睛在看后面的椅子，可是我有一个替代的感觉，在感觉我后面是个椅子，所以那个是我的 substitute， 它往往是我的感官的一部分。所以你有一个形式在物质世界变成一个人，可是在意识的 substitute 当中，它有个替代的意识呢，它在其他实相，它让我们在感受这个实相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比较深一点了。所以他提到说，他说这些说法者呢，基本上他们深入这些内在的领域以后呢，他们争议的基本的内在资料哈。那伟大的说法者不需要像一般人，必须要被密集训练。那相反的说法是什么？相反的说法是每一个人你都是被密集训练的，你碰到的你很伤心痛苦的事情、难过的事情，其实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密集训练，而且还不只是白天晚上也在训练。 但是受罚者呢，他们有独特的特性组合，这种训练就不必要。为什么？因为说以受罚者来讲，你是伟大的受罚者的话，他对他每一个自己，他都很熟悉，他还需要训练吗？我只是把这些东西串起来而已啊，我必须要另外对每个单独的再去告诉你要怎么做嘛。比如说你已经会走路了，你自己会到某个地方嘛？好，那如果是孩子不会走路，你才需要一脚一脚的告诉，一步一步的告诉他说你怎么走，你怎么站起来，怎么做这样子嘛，对不对？他们已经有这种特性的这样子。这里又提到一些说法者来，他提到说爱默生也是个说法者，那一个叫毛本都啊，这个在十世纪的贵州，这个人我不太知道他哈、哦，他也是个说法者。但是在所有的存在状态当中，说法者都比一般人要活跃。你醒的时候，或你睡着了，或者你死了，或者是你到其他实相去，不管你在存在的哪些状态里面呢，这些说法者都比一般的大多数人都要更活跃这样子。好，他这里提到了一些观念的，他说是物质的非物质的，是醒的或睡的，是两世之间，或者是在实相的其他层面，在其他实相当中，这些说法者呢，或者是我们一般人哈，我们所学的东西呢，就像某些身体肉体资料是由基因结构所传递的，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啊？我们身体的基因，我们很多的密码，我们很多的身体结构，这些东西是由知识跟经验不断累积出来的，对吗？是吧？对吧？好，我今天看新闻嘛，然后我又看到，火鸡，就不是吃火鸡吗？火鸡节嘛，哈、哦。各位知道火鸡不需要光火鸡就可以生长，蛋就可以孵出来火鸡，各位知道吗？
我不知道，
真的。它可以无性生殖，对。一般来讲的话，哈，是公跟母。但是如果这个火鸡群，哈，它没有公火鸡在的时候，母火鸡可以自己孵自己的蛋，而可以孵出来火鸡。
对，它是没有见过那个就可以自己生蛋。
对，它无性生殖。
有形的可以生。对，
火鸡是一个很 amazing 的动物了。首先它的耐寒度非常强，它非常非常强，而且它的火鸡肉呢基本上是两低一高，高蛋白质，低胆固醇，低热量，也就是吃火鸡肉不太会胖，对你身体不会有伤害，可是对蛋白质的补充是蛮好的。然后火鸡呢，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一个造肉机器。它的换肉率非常的高，而且它随便吃都可以，不需要吃什么太好的东西，炒就可以了。那个适应力非常强，而且它们的孵化率是90%以上，存活率很高，所以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动物。那其实你看到火鸡来讲，它是有提到，它说母火鸡自己一个人，无性生殖出来的火鸡，大部分是母火鸡。比较少是公的，我相信如果环境变了，它还是会出现公的，是会，但是它是比较少这样子，然后换身体稍微弱一点，那种火鸡会比较弱一点这样子，那为什么讲这些东西呢？我讲的这些东西是说，其实，在你的基因里面，比如说火鸡可能会有一阵子，公的火鸡都灭绝了，它基因当中它就有，能够在无性生殖上面能够保持族类的生存嘛？好，那假如说人类的男性都死光了以后，女性可不可以单独生？有可能啊，或者说全世界的女性都死光了，男性会不会自己变成可以生育的？也是有可能啊。那你怎么变化是不知道，但是是有可能的，因为那个东西跟基因密码是有关的。好，那这些我们所谓的基因密码，假如它能够这么 amazing 的在改造这个，就是改造这个物种的话，哈，你有没有想过精神上也是一样啊？也就是你的成长，哈，基本上它是必然的，而且它是一定会的。你只要不担心，专注在你的你眼前的生活上，啊， 其实就已经是最好的状态了。这就是说法者希望我们了解的事情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一切万有的神经细胞嘛，每一个人都是他的神经细胞。那一群人凑在一起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脚踏到钉子，那个钉子可能是一根很细的东西穿到你的脚，对不对？哇，大叫一声，奇怪了，你脑袋也没刺到啊。好，啊，你其他没有一个地方下，就是那个地方稍微被刺到那么一点点啊，可能一点点的痛就直接让你所有的全身都反应嘛。好，那我们也一样嘛，我们在人世间的我们所碰到的行为跟知识，是不是跟那个神经细胞，比如说我今天受苦了，我难过了，是不是也直接传导到后面呢？那我有任何需要，后面的部分会不会要补充前面？一样的啊。所以像这一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祷告是很重要的，许愿是很重要的，情绪的表达部分，专心的表达那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因为赛斯就提到说，当他说耶稣最后问他一个问题嘛，你们刚才念到嘛，你是不是平常都在注意我们的日常生活？好，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这样问的，也许这问题是耶稣问的，如果是我的，我大概也问习惯，因为是借着我太太的身体来讲话。那如果晚上我抱我太太的时候，你会不会在旁边都知道这样子，都恶心啊这样子。那赛斯的回答是说，他说其实如果有那个强烈情绪的反应的时候，或是他痛苦的时候，他会自动传给我，我是会知道的。好，所以圣经里头讲一句话，如果你不敲门，不会有人应门啊。你今天真的很痛苦了，或者你今天是很难过，或者你今天有等到的祈求的时候，一般是会被垂听的，所以这就是你说，当然知道这一点有没有重要，当然很重要啊，因为你随时会让自己静下心来，随时让自己情绪的表达其实我认为这个东西还蛮重要的因为他说不管你是醒时你是睡时，你在十相之间或十相之后或者两世之间其实这种东西就像基因结构的传递你的父亲死亡了，过世了。他说一个过世的父亲跟儿女的信息传递，比你醒时的时候，比你活着的时候，那个传递的速度跟还要更容易多了。因为他可以在你的潜意识里面让你知道，可以在梦境里面让你知道，对不对？那反过头来说的话怎么样？然后呢，你如果有一个过世的父亲或母亲，那你得到一个保障，因为你只要知道你的想法告诉他，他会听得到，那你跟他沟通还有问题吗？你如果要跟你家里的爸爸妈妈说话，你说不定他不一定听你的嘛，或他也许没听到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是一个过世的父亲或母亲的话，因为他正提到他说像肉体的遗传因子的结构那样的状态，就是你说他在，他其实就在了，你只要把心意表达，他就听到了。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再反过头来看，那我们身边的诸天神火跟我们的关系是不是也是一样？就是你如果今天有什么想法或有什么请求的话，是不是第一他就听到了？那第二不够用力，只第二不够用力而已嘛，愿望起的不够深嘛，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内在资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天赋或是我们的活性，这些内在资料是以密码的方式存在心理结构里面。那边我们那个资料是因为老是处在心理结构里面，所以受害者不论居住在哪个心理结构，他会比任何人格都容易取得这样的一个内在资料，对吗？可是你要取得这些内在资料，常常需要触及才能释放出来，要触及它嘛，要去点燃它。像佛陀的话呢，他最后是在菩提树下。你这个触机， 目睹明星，然后就启动嘛。好，那耶稣的话呢，耶稣用什么方式，好像也是被触及出来的，也就是说你没有经过。我知道像保罗的话，他是在大马士革路上突然间就有个闪电闪光嘛，然后他就几乎眼睛都看不见嘛，他这是个触及让他接触到他内在的神经，因为他一直在否认这一点。在我们的下一章里面他其实是有提到的，哦，所以这些有些触及，有一个触及的话，哦，常常会把你的那个，跟内在资料的这个联系会联系得上。那问题是像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能还没有启动这个触及，可是没有关系，至少你先相信它存在吧。好，只要你先相信它存在，它就不断在加温嘛。那加温到什么时候，那个温度最薄的时候突然间破掉了，突然间你有渗漏，然后你接触到，你是不知道的。但是至少你保持着一个往前走的心嘛，你知道你有个内在实相，而且你也知道你是 OK 给他知道的，他就知道的。好，那事实上每天晚上你刚才提到这些触及在醒时或在梦境都会发生，所以不一定是你要目睹明星才能遇到。好，有时候在梦中会突然间遇到，有嘛，很多人嘛，像一些一贯道的那些老前人，在梦中碰到某些事情嘛，然后突然间病就好，突然间就变成先知可以传道，有啊，很多啊。好，所以在醒时在梦中呢，他其实都可以把那个触及能够触动，然后打开知识的宝藏。那假如说你过去有信念的话，哦，那就马上可以用到。啊，这是他的第三个问题。那我们要跟我们内在接触，你保持那个热心，那个热忱，好，然后呢，有个信心，什么时候水会滚是不知道的，啊，但是快滚的时候，哦，总是很焦急。尤其在快滚的那个片刻，那个前面的一个 moment， 往往是非常非常难过的，没有苦极的日子。你看那个伊卡托尔，他在最后要突破那一关的时候，他几乎是一两年的时间，他就在关在里面，当个 homeless 嘛，啊，然后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啦，就是那个几乎达到沸点的那一片刻，基本上是还蛮难过的这样子，但是要有信心。那第四个问题，哦，他说有没有第一个说谎者，就要归到第一因嘛，哦，那赛斯回答说，广义来说是没有第一个说谎者啦，没有这样的东西，哦，他举几个例子，他说想象呢，你在同一刻有十个地方，有十个分身，那你把你自己派到这十个地方的每一处，那每个分身有十个方向，那每个都是有意识的。那你作为十个的你，你都会觉察它的存在，所以没有说是哪一个先开始的，哦，它是一起开始的这样子。我不晓得医师跟女朋友什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兴趣啊？
是可能同时开始，那意思是说，比如说耶稣在那一次在地球上那时候，他
耶稣他已经很多次了，
所以说他可能在那个时代，他可能在十个不同的实相里面，十个不同的次元里面同时出现，
是吗？对，
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三次理论来讲的话，不是我们有一个 counterpart 嘛，一个对等自己吧？嗯，那当然也有。一次派一个分身的也是有的，那个他说能量比较集中嘛。但是，但是在后面他有提到，他说其实耶稣他在变成耶稣的，他身为耶稣之前，他已经轮回转世不晓得多少次了。那佛陀也是一样，佛陀在身为佛陀之前，他已经很多次了。那他是这里是问的问题是说，谁是第一个说法者？好，那三世说法是没有第一个，为什么？因为他一次派出很多个。那不是指耶稣，也不是指佛陀，好，早在佛陀跟耶稣之前早就有了。然后你看《金刚经》的话，他不是在讲说，在五百年前，在燃灯佛前，燃灯佛为我受记，号释迦牟尼嘛。换言之，释迦牟尼在被受记为释迦牟尼之前，在五百年前， 在人的乳房前就已经先帮他受精的，那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先有一个男的乳房？那男的乳房是不是第一个？是第一个说话的？不见得哦，不见得哦。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之前他之前就之前，也就是说，你找不出来那个第一个，啊，因为那个善后那个本体在。
出现
在那个时代，是就是人类内心里就共同投射出来，在那种黑暗的一个时代出现这样的一个。是啊，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说应该这样讲哦，它应该是说时代有这个需要，或者是需要创造时代，是这样讲。要有一个救世主在出现之前。要不要先创造一个乱世来让救世主出来救世？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因果关系啦，互为因果啦，啊，是一个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好，那再来他提到说，好了，那你说没有一个第一个这个说法者哈，那资料的来源是什么？资料第一个。带着这个资料的来源是什么？那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好，那赛斯回答说：“说法者的资料，原始资料是每个人本质基础的有关于实相的内在知识。”那就我刚讲过了，像这样的一个答案，像不像基督教的说法？像不像佛教的说法？啊，佛教不是何其自性本质基础吗？何其自性本质原成吗？那基督教的说法是，你的内在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呐、啊，所以每个人的内在就记住了一个这个实相的所有的内在知识啊。一朵花的开启，你不要看它小，看那一朵花，它后面是有一个整个宇宙是在支持它嘛。所以佛经上有提到一句话嘛，一花一世界嘛。一叶一如来嘛，其实小小一朵花后面是整个世界在支持着它的，但你可以讲说，一个花在那花里面就有它的一个世界，你也可以这样说了。但是因为真正来讲是，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嘛，好。以这个角度来看，我还是强调那一点，你不过是这个一切万有的一个神经细胞嘛。你是个那个结束者嘛？你是那个感觉这个世界、创造这个世界的那个神经末端嘛？所以你这个角度来看，你要改变这个世界，单凭你一人之力可以做到吗？当然是可以啊，因为你的后面不是有整个宇宙在支持你吗？所以你是很渺小的。你要改变这个世界可不可能？可以。好，先在你的。自我中心里面，不是自私，我是自我中心里面。那在后面他有提到，啊，我如果说错了 ，Stacy， 你可以纠正我，没有问题啦。我看你都好像不屑那种样子 ，OK， 没有问题啦。
他在别的城市，
别
的
百年
是
你的感受，是我的感受，对。
我
都在
听
一下。OK， 好，那。
突然没
所以说法者的资料，就是说，比如说今天假如说，哎 ，Steve， 你是个说法者，对不对？那你的资料从哪里来？你不知道哎。好，我今天做一件事情，我有个灵感，突然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从哪里来？你拍谁念你猜？你不知道从哪里来。这个角度我们再延伸下去。我今天要做大事业，我需要去学什么哈佛吗？不一定要，因为那个资料不知道从哪里来。
我刚是想到一个例子，因为想比较久远的人有时候比较难体会。可是我是刚想到，就一个 hint 进来说，那哈利波特的作者，你看，
没错
，J.K. 罗琳他也是之前那么的。那么潦倒，然后忽然就写了这么多书。
之前要先要
对，那就是一个触机嘛。
不一定，因为 为潦倒的不
像 get ready 呀、啊，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哈，当你穷困潦倒的时候，你会不会产生一个极大的渴望？而且极大的、对，这后面还有答案。当你有极大的渴望跟极大的痛苦的时候，别人会回应，随时周边的人都回应。我刚刚讲过了，它像一个 DNA 一样嘛。好像我跟庆明在讲话，庆明必须要在这边。刚刚他还没来之前，我跟庆明，我可以对着他讲，他听得到，他听不到，对不对？可是今天你要对任何人讲话，只要不是这个实相里面的，你只要对空气讲，他就听得到。
那所以今天是因为他写出来的东西成功了，大家就觉得哇。可是是不是有些我们认为疯子，其实他今天只是人家不接受，他就觉得
那因为他不够坚持。然后他不太像，因为我们讲心念创造实相嘛，自己认为自己渺小，这个东西是很平常的。像上个礼拜我们不是在讨论，不讲谁了哈、哦。那这个朋友呢，他就提到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先来去做 intern？ 我先做一个义工。那我就立刻纠正他嘛，我说，假如你认为你的能力先只能做义工的话，那就基本一可能一出发点一开始就是蛮小的。你小看自己了啦，好，因为你不是要上哈佛，不是要上，不是要得到博士，你才能做一件事情，不是？因为你的后院是本质基础的内在知识。可是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够伟大吗？当你自己有这种雄心大志的时候，你的渴望就会被回应。可是你如果说啊。不好意思了、啊，我都不会了、啊、我没什么上什么大学了、啊，人家耶稣也没上大学啊，对吧、啊？我可能也没上什么大学。我说真的嘛，我都29岁离开家，在离开家之前，他没有碰过任何跟信仰有关的任何东西，因为他家里人不让他碰。6年后，他悟道成佛，也就是35岁，在6年当中。小学到中学毕业而已啊，6年，然后为万事师表吧，天人师嘛。为什么6年当中可以让一个完全不懂身心灵的这个部分的人，能够在6年当中变成人间师表呢？天人师表，影响整个宇宙，是吗？你的背后有本质基础的内在知识吗？在耶稣出来之前，在30岁之前哦，你完全没有足迹哦，一点足迹都没有哦。然后突然间出来，然后就变成这宇宙间最伟大的人，对吧？所以变成就是说，这里提到原始的资料是每个人本质基础的内在知识。哦，敢做伟大的事情的人，人家就敢让你成功吗？啊，那受害者要保持这个情报，能活在世间，啊，要让人不把它埋葬而阻塞掉。可是现代的人，谁敢相信他的内在有本质基础的内在知识？你做事，你敢吗？没几个那么大胆呢、啊。我也没有了，在开玩笑的哈。所以你只要把这些话带到自己有意识的注意之下，我的意思是说，你能够把内在的知识变成自己的有意识的一部分，不是方只在讲一些方法，不是，你在随时都可以利用那个部分。好，你手上有一个 iPad， 有一个 iPhone， 我今天要什么立刻去调，我就立刻。我像我刚刚跟你讲那个手机的知识。我哪里来的？我也没养过火鸡。对，就是我在。
刚有谈火鸡。
有啊。
对
啊。好，然后火鸡能够无性生殖，哎，不用公火鸡就可以生小火鸡。对啊。那我那个知识从哪里来？网络上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你有网络，是不是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知识都变成在你的手掌之间？如果这个地方在延伸，就是不是这宇宙间的知识，不是这地球上的知识，而是整个宇宙的各实相的知识， 哦，那厉害了，对吧？那是哪个博士可以挡住你啊？对，
所以说半天只有那几个说法者而已、
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哎，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哦，他这里告诉，像是耶稣讲的一个道理嘛，哈、哦，你们都是神的儿女嘛。假如你接触到你的神性，就是说，当你回到神的身边的时候，你相信神的话，那么神的力量都为你所用吗？那意思跟我现在讲的意思，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的说法，一个彼此比较现代的说法而已嘛，是不是？对啊，你基督教所说的神前知前能，或者是说他，我想他在这里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讲，他本来就是一个本质基础的内在嘛，啊、哦，这是很清楚的嘛。所以他说出了一个内在的秘密，而、啊、现在你们都知道了，所以你们绝对是个说法者嘛，哈、哦，来增加大家的价值。好、哦，所以实际上来讲的话，书早期提到这些文明都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这些说法者一直有什么？这两个东西很重要哈、哦，有意识的、自我中心的截知到这些情报，而把它记住。意识的意思是说，你知道有一个内在世界，有一个内在资料，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自我中心的，自我中心哦，自我中心这是一个前提哦，是个重要前提哦。什么叫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就是我不是因你而活着，不好意思，我因我自己而活着。我看我的感觉，但是我不是看你的感觉。我注意在我自己的结束上面，我不是注意你的结束，这在修行上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不要说在修行上，在关系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这个不叫自私，好，因为如果外境是心境的反照的话，只要你探索内在，是不是探索自己，是可以探索对方。当你觉知力加强的时候，包括你外面的环境的部分，你是不是很容易觉察到？可是，如果我为了要让你高兴，要 please 你的时候，我会失去我自己，我会失去我觉知的力量跟能力。我为了要讨好你，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会隐瞒我的感觉，或我会忘掉我的。就是说，那么我怎么会回到我自己？一旦我没有回到我自己，我怎么跟我更深的内在接触呢？好，所以各位，这个是一个重点、重要关键。自我中心不是自私，我不是为了我而已，不是。但是事实上，所谓的自我中心，其实就是自我的探讨、自我的觉知。这一点，你不要小看这些赛事资料。这些赛事资料，其实你用这一点，你就可以。真的是可以写一本有关于关系方面的书籍的。好，自我中心，有意识的知道你有个内在，而觉知到这些情报，那这个东西被你记住的话，哈，下面那句话就出来了：了悟到有一个无意识的层面是永远可以得到的。如果你没有自我为中心的话，哈，那么后面那个有意识层面是永远也得不到了，因为你不断在贴嘛。好像学我们很多像密宗提到说，如实面对自己。什么叫如实面对自己？那就是自我中心。就是自我中心。我不会管你对我的看法怎么样，但是我会管我对自己对这件事情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好，然后把这些东西呢。一旦你可以了悟到有一个无意识的层面，而且当你自我中心，那你回到你内在的时候，我们就正式个人像本质一直提到，你回到你那个自己的那个独特性，那个是一个能，而且那个能可以直接进，那个都可以直接进入你的内在，而且那个内在一旦进去以后，所有的能力都会开展。好，那这个东西呢，你一旦知道以后，那无意识的层面就被你开花了，而这些你开花以后，你把那些利用记忆把这些情报印在你的大脑上。这就是开悟了，所以无论怎么样，好，对他们而言，外在跟内在之间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交互作用，就算今天也是一样的，所以在梦中所得到的那些 那些有意思的情报呢，我们一般来讲早上都忘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有自我中心，你随时在觉察自己的人，觉知力被开发的人呢、啊，你早上醒过来的话，梦中的事情你清清楚楚、我们在强调那叫做圣人一梦，你实际梦境只不过是交际的转移、可是那个东西不是、你不会把它当作是无所，无所的意思就是无稽之谈嘛，无所是台湾话啊。日本的网站 ，OK。好，那下面这个地方也蛮重要。他说，一个说法者在梦境帮另外一个人复习功课，也就是说，你现在白天来的赛事中心上课，对不对？其实很多的晚上呢，我们仍然聚集在一起讨论赛事书。也就是说，我可能 跟大家一起在复习这些功课，你知道为什么？从这一点里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这个那个心理政治里面他有提到，他们曾经做一个实验，他们做过是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就是说，他们上完课之后嘛，那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记得跟另外一个同学讲话。结果他去问那个同学，结果那个同学说：“他记得他梦中来跟他讲话。”然后这又挤出一堆人这样子，也就是说，后来他们知道说，原来下课之后，在梦中他们继续在开读书会就对了。但是更深来讲的话，这个其实还有更深的意涵的、更深来讲的话，就是你的成长过程，你不要以为你白天在学习而已。你的学习从来就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任何时刻，你意识离开实相的时候，你永远在学习。你不要以为你死了，你就安息的安眠没有。你在安眠的话，学的更多。你休息的时候，你从来没休息过，你只是在另外一种方式，而且那个写的速度跟角度会更远，而且学到的东西放在潜意识，你不觉察。可是如果你知道内在的世界其实跟外在世界是一体的时候呢，你可以把那边印在你的肉体的脑袋里面，然后拿来使用。好，
老师，你早上睡醒的时候都会想说，昨天晚上又跑到哪里去，
去
玩耍了一圈才回来。
那你在这边上课，你就听不懂，你回去就有人帮你复习了。我那天不是在讲吗？如果你听得懂那真的是很不幸，因为你听得懂的意思是表示说你写的东西跟你现在已经知道的东西没有太大的距离啊。可是你听不懂的意思是说你有很大的空间，那在潜意识或者是在梦中呢，是有人会帮你上课，不见得是我们啦，那些高龄人或者是有关的人他会过来跟你上课了。好，所以这里提到他说，在另一方面恰当的这个物质资料呢，你在梦境由一个传给另外一个，而且两个状态都会高度一样。意思是说，你白天跟晚上白天一个传给一个，那个你好像不一定会传，比如说 email 传或收到很多 email 资料。可是晚上的话呢，你是 broadcast， 是一个传给另外一个的。跟你有关的人或者是知道的人呢，他来回应你。你会说有什么问题？牙齿痛怎么办？你送个 message 到养护资讯，然后就有人回你说牙齿痛你应该吃什么药，对吗？那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牙齿痛怎么办？你一睡着的话，梦境里面就有人会告诉你牙齿痛，跟这个有关的那个 message 的人会过来，因为没有距离的，实相是没有距离的。那么第五个是说门徒中有没有说谎者，这个他没有回答他在下面再讲讲。第六个说法者在两世间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合作他说这已经回答过了回答过就是说可以嘛在前面是不是就是事实上你白天晚上都是在被上课嘛，所以一定是在两个层面当中都被多边应用这样子 当然能了，而且确实是这样做啊。我们都在被两世之间的其他说话者训练，那这个会发生在你们的梦境里面。比如说，我们所谓两世之间，就是我这辈子我先死了嘛，那下辈子还没投胎，然后投胎之前，我死亡之后，那这个时间有没有人训练我？他说有很多的说话在训练你。你没有看那个《灵魂的旅程》那本书，我们这边的人大家都看过嘛，哈，那个训练他讲得很清楚嘛，啊，所以是有了哈。那以这个角度，如果是有的话呢，这表示什么？表示任何时候你都被像婴儿、姐妹、宝去蠢的那被呵护着嘛。你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放心，你没有看到而已啦，你的感官看不到，但是有人在呵护着你，相关的人都在旁边看着你。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他们的一部分了，你就是他们的神经系统，那怎么不呵护你？你讲痛到铁钉，你不会去呵护他吗？是啊，你痛的时候他没有痛，可是你痛的时候他会过来帮你呵护嘛，因为你们所有的人呢，啊。那说话者各自达到自己的各自的效力，但程度显然不同哈。那他们的工作大概都是在非实质的状态完成，也就是说是在心理世界、在内在世界去完成那个那个非实质的工作啊。先在内在先完成的，那城市的生活只不过是一个很重要的实地考察的旅行。有没有说话者？很重要的说话者，但是他从来没有出生过。当然有嘛，对啊。然后第七个问题，你在这书中会谈到三世第二吗？他说会啊。第八个问题，你是三世第二的灵媒？他说暂时不回答，以后再回答啊。那第十一个问题，因为他是按照问题清单在念的了哈。那你为什么说真要花五年的时间来训练让他打一篇说话者的稿子啊？他说，其实我不是说他不懂说话者的稿子，而是说那个东西呢，他有些是以前的原始人语言嘛，那你现在不懂那个语言，当然先学那个语言嘛，哈。那那个图片的认识方式，我们也不懂，所以你也不要训练嘛，是那个部分的语言跟图画的部分，而不是说那个资讯本身，资讯本身是很容易了解，只是一句话而已嘛，内在的资料造成外在的事。外在的世界，所以你在外在的时候不要害怕，好，就这样子而已嘛。那你要做什么事，只要你想做，后面的都会支持你嘛，对啊。那他说的那些东西呢，比如说以前的说话者是语言当中有图画，图画当中有语言，是互相藏在一起，所以我们是比较难去懂这些东西的啊。那这些东西呢，它是存在地下的洞穴啦，非洲、澳洲的跟庇里流斯山的一区，听说那个时候刚好庇里流斯山那边就挖出一堆的那个古卷了啊，还有那个什么叫做石海金卷哈，石海金卷也是啊那一段时间被挖出来的吧？我有去过石海金卷那个区域，然后我也看到那个山。我知道那个上面在以色列的那叫什么地方，在死海旁边这样子。然后你去参加旅行团，大概都会带你去那个地方了。那现在几个问题，我觉得也蛮有趣。我们先把它这个地方讲完好了哈。那第九号的问题是说，算是在跟大家说话的时候哈，他的那个感知到底是什么？这以前我们就讨论过了啦。也就是说他看到的并不是一个人，他是 一群人，然后他说呢，第十一个问题 A 吧，第十一个问题 A 哈，第十一个问题 A， 他就说赛斯克是对真跟约瑟的说法者的信念吗？会提高他们的层面吗？他说的确是的哈。那当有人来到这个世上的最后一次的肉体生活的时候哈，这些内在的情报必须要被认知。那么此人格在他死了以后就会熟知他的那个情报。 那就不会一次一次再继续再玩下去了、哦、那上次有一开始就提到说，如果约瑟你们是在地球上的最后一世，所以鲁伯跟约瑟这两个人本来一开始来三四年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不会再投胎了，那所以不投胎的话呢，有个前提嘛，是不是要让你所有的对等自己都要知道我现在要离了啦、哦、要撤经，要就说我要从地球上撤经，那从地球上撤经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知道说这地方不用玩了，那这样的话要怎么样要他让他了解到有意识的了解到那个内在的知识内在的情报让他熟悉了嘛，那不然如果会产生一个情绪，而这个情绪的想法的话会不会再继续这个情绪的想法继续再演化下去啊，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今天到森林里面去旅行，比如说一二三我们这几个人到森林里面去旅行，好了状况弄好了，大家各自去玩自己的，对不对？好了，领队说各位朋友、天黑之前我们要撤营，我们要回到台北市，好不要这样讲好了，那是不是大家都要知道，你要知道我要撤营，你要知道我要撤营，他要知道我要撤营嘛，所以大家都要知道内在的信息，就是地球不玩了，大家一起回去吧、哦、每个人都是这个内在自己的觉知器官嘛，是一个神经系统嘛，那我们一起到那地球上面去要探险嘛，好，那现在要撤营的时候是不是要让每个人都知道说我今天要撤营了，那要撤营要怎么样，不要再玩了，不要再玩下去，你不讲的话可能麦克在哪一个那个钓竿又在湖那个河边去钓鱼去的，对不对？那 Steve 又去打猎去的，哦，那猎方又去打鸟，说他做他的事情不回来啊？哎，打鸟啊，好有趣啊！那我看到一只鸟，然后钓到那里要去捡那只鸟，可是去看看时间，哎，又得要回去了，不能去，不能追了，啊、哦，就大家要撤回嘛，这样这个意思。你知道，因为他是最后一次生活的时候，要让所有的内在的、所有的人格都知道，此生的时候都不知道说他要撤营了、哦，所以他才不会再捡回另外一次的城市生活，也不会再继续玩下去的啦，那、哦、不然的话，这种情况会有可能一玩有趣，他就继续玩下去嘛，哈、哦，然后拿着猎枪追那个鹿，哎，再一下就追到了，可是干不行了，要回去了。
这种所谓最后一次肉体生活，这种算不算开悟？
你说开悟也可以算开悟啦，也可以这么说了。对，但是我们只是怕陷入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就是认为说，好像离开人间这件事情呢，是好像很了不起。哦，这样会不会有人说，哎呀，我开悟了，哎呀，我比你们更没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的那个在。成长那个过程的部分呢，他不再需要这边的资料了，他可能用别人这样来填补。有的人他是连城市生活都没有来过一次的，这是在上面的那一章解提到嘛，我们是不要去落入这一点。那如果这个角度来看，那么确实是开悟。刚刚你提到什么叫开悟呢？自我中心的嘛，然后从自己来看世界，不是看别人哦，是看自己哦。所以自我中心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哦。一个看的人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不会想要去管你的事情，不会想去干涉你或怎么样，不会这样子的。好，所以这里提到哈，他说他自己有意识的肉身的取向的部分呢，熟知内在的资料了，要回去了吧？哈，某个程度他能够觉知到一件事情，就是。有思有想的心灵的世界是物质的背后的创新者，你的思想的那个实相是物质的背后的真正创新者了。我刚才那个例子可以在一瞬间有一个念头转变， 可能那个极限长远就突然间这样好起来啊，那我创造的嘛，我不创了嘛，啊，有的东西我会说真的，我到现在来讲有很多事情我会比较看得开了啦，那有的东西真的是成瘾啦，啊，而且包括有些关系也是一种成瘾啦，一些依赖的部分都是一些成瘾啦，啊，瘾头啦，啊。
上
瘾，在上瘾，看
习惯，
对，会是种上瘾，对孩子的上瘾嘛？啊、哦，其实你抓住孩子说：“哎，这是我的孩子。”其实某些部分你会发现到说，里头很多的依赖的部分是你自己所不晓得的啦。所以，一个人在死亡那一刻，便能够了解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幻象的本质啦。啊，然后就会进到另一个层面，这样子。啊，但是这些是有意识的，啊的情报，会被这个会传下去给他人，而且能够是应用在实际的生活里头。好吧，那下一个问题啊，他说，你进入一个出神状态，那么你在看我们到底是怎么样这样子哈、哦？那他说，我对房间里面每个人的感知哦，跟你们的感知是很不一样的。我昨天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消息，蛮好玩的哈、哦。他说。有的时候你家养猫哈，阿猫抓到老鼠又抓到蟑螂啊，它活活的要抓给你，就要送给你，因为你是要报恩，对不对？他抓老鼠来报恩，送一只老鼠。他说不是，他上面写说不是，猫的意思是说你是一个无望的猎人，他告诉你他怎么样教你怎么去打猎，抓老鼠看你都不会抓了，他抓一只给你看的、啊、这样子。那一般他是抓给谁看呢？他说一般来讲的话，猫都是抓给自己的小孩子看。他说会有几个过程，那他抓一只老鼠给他看，先给他看，然后玩，再下次抓一次在他面前玩玩给你看是怎么抓的，再来就是在你的面前吃给你看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抓来让你去吃，让你知道说你怎么去打猎。但因为这个猫可能没有生孩子，所以他把你当做自己的家人，所以他告诉你他是怎么抓的。他不是来秀傲给你哦，他也不是来要奉献给你，不是，他是认为说你这个人就不会抓老鼠，他教你怎么抓这样子，所以截肢是有时候会差很远的。我们有时候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你会用你的想法推他，比如说我刚刚讲到说，哎，我看到他用什么眼光看我哦，而且他也许没有，可是看起来就这样子啊，我的认知就这样子啊，啊，那是我的认知，不是他啊，对不对？啊、哦，是啊，
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是是是。所以他说，我可以直接到每个人的来世人格跟前生的人格，啊，这也很重要，很重要，但是没有办法直接到他的可能性自己。嗯，这样讲哈、哦。一个想法出现的时候，你好一个高龄来看你的想法，他知道这个想法是怎么演变、怎么推上来，那个心理推怎么推，然后会继续怎么推到后面的结果。一个东西出来，他就前后都看得到，因为我们看到这样讲，我这样一个帽子往前面一丢，对不对？或者有你就看到哦，他是这样转过来，然后他往前面过去，你知不知道？知道吗？所以过去。现在、未来，清清楚楚，对不对？但是其中有一个东西叫可能性嘛，可能性就是旁边突然间跑出一个东西，然后就往别的地方走掉，有没有可能？可能吧。而、那个可能性不在范围以内，所以算命准不准？不准。如果思想不变，状态不变，可能性没有了，那就准了。可是只有可能性存在，思想。那个命令就不准了，好，但是他这个继续解释下去了。他说，问题是你们都在变，问题是每个人不是都能自己做决定吗？有新的决定就有新的创造吗？好，那他这很有趣了。他说，我在看到这个人啊，任何人的这个，我看到他的转世，然后看到他所有的面貌，就好像看到一组迅速移动的。画面 motion picture， 移动性的就像电影嘛，哈、哦，那代表各种一个人各种知识。你看到上次在看我们的时候，哈、哦，他看到蜀镇，他看到蜀镇过去的蜀镇， 他看到未来属胜、啊、他前面都看清楚了，因为你有前面的推动力，是不是会有后面的推动力？因为那个叫做什么，动则红动，静则红静嘛、啊、那是一个动力学嘛、啊、那个叫做什么动力学啊，牛顿的三大动力，三大这个定律嘛，静则红静，动则红动嘛。那有推动力，推动力它一定会往一个方向走嘛，所以有心理推动力会有一个心理的结果，有吗？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可以看到过去是怎么想要看到未来、啊、所以这个是它有一个移动的画面，代表个人，这个人的各种知识，可是他没有看到他的可能性、啊、所以他说我在黄金跟你们沟通的时候呢，我要很努力的，我不要看那个 picture， 我不要看那个 motion picture， 不要看电影，我看到那个格子就好，我把它定在那个格子上，我这个格子不要动，我就看那个格子。你知道电影会动是因为五分钟跑三十几格嘛、啊、那我现在不去看那个三十几格在动，我就把那个东西定住，我以这个定住的方式来看，我跟 Steve 讲话就定在那个格子上来跟你讲话。好，这之前我们就讲过的啦，但是鲁伯的话，他的眼睛没有多次元深度的感知力、啊、所以换言之就是只要你没有，只要你不是在身体里面的话，哈，你用你的内在感官，你内在感官就有多次元的深度的感知力，这叫什么？无有尽通、他心通、宿命通、宿命通跟六尽通的联合在一起吗？宿命通是说你前世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吗？六尽通是他怎么走你也都知道了吗？其实六尽通还更深了，好，但是他。你只要有六尽通的话，就根本就不会再来转世轮回了啦、哦、所以他说我透过真的眼睛在看这些集锦、啊哦、那个 motion picture 的时候，我用他的眼睛，然后我把那个焦点缩小到这个人的现在的身上，我要很努力、啊、把这个样子跟现在状态的做沟通，然后因为这个物质的眼镜啊，因为它不在物质的这个基础上面啊、哦啊、哦，我的眼不在物质上面，所以我必须要在一个很精准的时间，然后灌注在这个时空点来看这个实相。所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认为的时间很难过啊，一辈子很久啊，对赛事来讲，东西很奇怪的想法嘛。好、哦，所以这准确性就必须要用上识别力的、哦、所以大家用识别力才能跟我们说话，啊、跟你们的在房间里面你们互相看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记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那下面这句话就是重点了、哦、他说你们那些活动的方式、啊、是一直在变的。是啊，你知道这样讲、哦、比如说你看到那个、Back to the Future 有没有，我找到一本那个册子有没有，那个比赛的那个册子嘛，册子在他手上，后面你再回到那边，节目都变了嘛，册子被他拿走，节目又变了嘛，对不对？所以换言之就是你以为册子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可是那个册子的改变后面是不是全部都变了？一样的，当我们现在采取这个想法，我过的一生是这样哦，可是我突然间换了一个想法，我们后面的想法是不是都变了？而你的变是，它是我们一般的，我们是看一个格子慢慢变，它不是。上一次在看的话，是你的念头一变，后面几色全变，包括连前面的几色也变了。所以，是不是当下是唯一之点？是同一个时间当中，比如说，这是这样转的，我看到你这样转，可是你加一个东西，转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好、哦，我看到去年他过得温暖的日子，一个白马王子，然后哇，他变得很有钱。然后、每天都是 vacation， 然后还有大车住大房，某个想法变了，后面前几强变了，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某个人他锁死在他的里面，他后面的景色本来是一个过很好生活，他全部都变了。你知道神在看人，或高人在看人的话，是你的念头变，后面的景色全变了，你变一个念头后面前变，变一个念头后面前变，可是要走的那个念头，假如说是这个想法继续不变的话，它是 OK 的。可问题是哪个因素你可以先做决定吗？ 你这个角度算命准不准，还是准的嘛，算命还是可以准的，只是说当他这个要被你算的有开始有截肢的时候，那这样就不准了嘛。一个，因为整个赛斯的思想当中哦，就四个字了，心理动力。好，他在谈一个东西叫心理动力。心，它就是一个动力。你会这样想，然后前面有一个东西推着你想的，那你会那样做，是这个想法会继续往前做吗？它是个活洽嘛，啊，那既然是个活洽的话，它是一直在变啊。那个动力被改变了，你当然就改变了嘛。你比如说，你有个先生或你的太太，老是跟你真的是很不好，那是因为你都在这种红洞跟红镜的状态嘛。可是问题是，你不可能挡住一个火车啊，因为火车再来它也动力嘛，对不对？好，可是如果当这个火车在往前走的时候，突然知道可以刹车，然后改个方向走的时候，哈，你也不用推它，它也可以照你的方向做。哎，你要改变一个孩子的时候，不是说他一来我就硬要把他改掉，不是哦，是你去改变他的心理动力哦。啊，但是你不是要改很多哦，你只要让他一开始有觉知，他的想法一变，他的流程就变了嘛，就是这么简单啊。啊，所以他提到这个部分，我觉得真的蛮好的哈。所以他说，我实际上我觉知的是永远在变异的、在变化的那个方式，包括现在跟过去跟未来。好，每一刻一变，是不是当下是威力之点？人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可是每一刻是不是都是在创造？每一刻是不是都可以改变这个创造的过程？所以我看到很多未来跟这些人都跟你有关系，可是却不发生在你的物质系统里。啊，你算你好好命哦，可问题是，哎，奇怪，我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好命？因为它没有发生在你们的物质系统里啊，它没有发生在你们的物质系统里啊，啊，它存在可能性里面是潜在的啊，你在思想里实现，却未变成明确的具体事情，就是他所说的。是有这样的命，但是没有这样的形式，所以他以这个情况来讲，他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告诉过你，没有事情是注定的，所以每件事都可以改。我告诉你，没有事情是注定的，啊，所以都可以改了。那他说，我必须要告诉你，我必须要对准一个你们来说这个将来的日期，然后探索他的心情，我是可以才可以看得到，啊，行动的哪一个方向会变成将来会实现。好，那这里提到，他说沟通的方式哈，也是有很不同了哈。那以一个物质为基础的通信者来讲，像我们是以物质为基础，对不对？那刚刚过世的在两世之间的鬼呢？哦，他说两世之间的人，其实他的意思是鬼了。
中阴身。
对对，那鬼的话仍然是以物质做基础啊，哦，他仍然是心愿着凡尘嘛，哦，所以他的基础当然是以地球做基地哈，哦。他说你会发现到那个做神的人呐，啊，那个鬼啊，哦，在很多人跟你们是很容易沟通的。哦，那我刚刚讲过，这句话的相反面是不是也一样啊？鬼跟你很会沟通嘛，他可以托梦给你嘛，哦，在潜意识告诉你，那我们要跟他的沟通不是一样吗？你就假设他在，然后跟他说话，他就听得到的啦，哦，对，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信息吧，哦，所以他给你的情报也会因为经验而受到限制，哦，所以无论如何，我他说他确实哈，哦。像鬼的话，因为他的灵力还没那么高嘛，哈，所以他给你的一些情报，可能像有些养小鬼的，有些拿到的资料不太准了，因为他的经验不足，小时候就死了，然后现在说经验受到限制。那很多通灵人有没有哈？多的是通灵人啊，可是为什么很多通灵人好像讲的都是一些当地的比较低水准的，因为他经验受限制了，啊，哈。那他说。赛斯来讲，他说我有一个人间的生活记忆啊，然后再把你们的精神资料转移成物质的时候，这个自动对我有帮助，因为他曾经来这边生活过了哈。举例来说了哈，用鲁伯的感官对我来讲的话，也是有很大的帮助。这赛斯说的，也就是说， 他利用鲁伯的眼睛来看表演的话，就好像鲁伯在看是一样的。这种转译跟读这资料，就好像我们在用电脑来用它。比如说我现在，哦，我现在电脑在上网嘛，那别人是不是可以透过他的电脑来看到我？那赛斯的意思就是，就好像这样在用电脑一样嘛。他透过鲁伯当他的电脑嘛，然后过来用这个来看，一样的意思嘛。啊，总而言之就是，他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看事情啊。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了。啊，好，那第四个问题就是，那你刚开始接触到真的方法是什么？那这里回答，所以说以前都有提到了，在梦中就训练他了，然后出题的时候他去上课了，各位你们出题去上课哈，所获得情报会由思会被带到有意识的层面，所以这里哈，这像这个地方就很重要了，也就是说，约瑟的话哈，鲁伯的话，他是透过写思把他带到一个内在的层面，然后有意识的觉察内在层面。对吗？好，像器皿的话，哈，它可不可以透过音乐？它透过音乐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没有实际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它探知到他的内心的那个感受，他把本来的感受，他里面探知到他的内在世界，有吗？我在写文章，我每个礼拜写一两次文章或三四次文章的时候，我其实有时候我都是下班以后写，我真的很急躁。那我后来我想说，我写多少算多少？那要不要写？我自己在想，还是写吧。因为我要写作的时候，我会跟那个内在做 touch。好，那对你们来讲的话，你们怎么做？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对一件事情的话，哈，你还是把它写下来？因为写的过程当中，创作的过程当中，它直接的加入内在世界的力量。也就是你怎么样把灵感用一个比较实际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啦。啊，比如说公司叫你做一个 project， 好，那你可不可以拿一张纸，把你想到的事情写下来？哦，这是我们在创意工作中一直在提到大量的资料，好吗？那什么叫大量的资料？大量资料就是事实上你要写着跟你有意识的跟你的内在资料接触嘛，所以创作很重要哈。因为这个就是赛斯在训练鲁伯的一个方式之一啊。那密集的信念呢，向他的内在对焦，然后一个外在的环境逼他找答案。有的人在物质的这个生存条件上很糟糕，有没有？啊，或者是家破人亡，或者是亲人走掉，或者是各种很多猪都不顺的哈，猪一般都不顺的这样子。啊，猪都不顺的目的是什么？是逼他向外面找资料吗？逼一个环境逼他向内在找资料，一个外在的环境逼他向内在找资料吗？啊，那一个内在的环境呢，是在密集的在梦中来对他训练吗？啊，那再加上他用他的创作把那个委屈的情绪向外表达，啊，他说，再加上一个很强的重要背景后，这几个因素对。我本来讲就很足够了。好，各位，鲁伯今天会变成一个悟道者，那他的训练方法大家参考一下。第一，密集的训练在梦中出体，好，然后梦境训练、出体训练，然后再来就是写诗创作，然后有一个不顺的外在环境，好，然后我们。抢了一个重要背景，就这样，这样已经够他用了。啊，所以我们如果在我们环境当中创造了很多不顺的事情，是不是那些东西就是要够我们用呢？好，那最后一点，我们快结束了哈。他说，你会不会对你的日常生活有兴趣？啊，那赛斯告诉他说，我不养成观察你的习惯。刚刚这一点我大概在之前我已经讲过了，那可是呢，我们的心理关系是相连的，所以任何一方面的强烈的感觉或强烈的反应的话，赛斯都知道，我应该这样讲，不是赛斯都知道，而是 好多高龄都知道。那以我们来讲的话，有时候我在讲说祈祷啦，或者是许愿啊，或拜佛啊，或者这些东西有没有重要？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以神连线的一种方法。内在的感受有没有很重要？为什么很多绝望的人最后反而会创造出？因为在那种状态，它有强烈的反应嘛。强烈反应的话，一定其他的部分都觉知到了嘛。你讲踢到钉子痛啊，啊，所以变成你的身体的其他部分会来看你的脚到底怎么受伤的嘛，他怎么去恢复它嘛，对吗？对啊。所以他说，我并不觉察你生活的所有的事情，各位。你不要以为你在这边生活，你说我是九寿的品尝者，我是这个神的儿子，那我在这边的什么事神都知道，只能承认没有时间管理那么多，他没有一定会知道啊。但是我当你有很大的强烈反应的时候，我总是把你那儿收到的感觉分解成明确的细节，分解成明确细节干嘛？替你分析，然后帮你解决吧。所以有任何扰乱到你头的，他会自动花给我；所以有任何扰乱到你的，你也会自动花给能够帮助你的高龄呢。好，所以这里整个来讲的话，他说我对你早餐吃的什么，你赚了什么钱，或者是交了什么男女朋友，他说但没有，他根本一点都没有兴趣。他有兴趣是什么？你灵魂的活力。所以我常常在读书会讲到说，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充满的活力与勇气，不是你今天要碰到什么事情，因为那所有你碰到的事情都是可以学习的材料。可是如果你没有活力的话，你会怎么样？放弃尘世间的生活。那放弃尘世间的生活，你会一次一次的来啊，对吗？所以应该是保持活力，然后真正的把这个浇筑放在生活上，然后以自我为中心的去感受这个自己的感觉跟感受别人的感受。好，那充满活力就是一种创造了。对，那你怎么样充满活力？一定心要安的，口气不会有活力的。你心里很害怕很担心，你不会有活力的啦。你有活力是因为你充满了信心。所以这一集到这里为止结束了。谢谢。